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兰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今夜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要继续共读分享由美国的杰西·迪林哥所著《不再软弱的自己》这本书中的内容。在今天和明天的节目中，我们要共读分享本书的第九章，我过分关注自我。杰西·迪林格在这里分享说，曾经有一段时间，滑雪成了我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我睡觉的时候想着它，醒来以后仍在想着它。如果不是我头脑还算清醒，恐怕早就把它当作一种信仰了。穿特制的滑雪服，买最好的雪橇，了解最好的坡道，尽早赶到滑雪场，抢在电梯关闭前再多滑一趟，这就是我在那些日子里的重头戏，费神费时又费钱。大多数人在人生的某个阶段都会有类似的行为，有些人迷恋汽车，有些人沉溺于约会，青少年注重外表，年轻演员则关注演技。每个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关注自己，这种关注时强时弱。然而一旦强烈的自我关注持续下去，就会变成一种弱点。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凡事只想着自己，自私自利的弱点。杰西·迪林格分享说，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生活与电视遥控器密不可分。你可以开一辆叉车，把他连人带房子整个缠起来，而他仍然会在那把坐了5000年的椅子上一动不动继续坐着。只要你不换电视频道，他就永远不知道你来了。当我们对自己拥有的东西和身边的人习以为常，不知不觉变得麻木时，这种事情就会发生。电视成了麻痹思想、调节情绪的兴趣中心。当然，并非所有人都热衷看电视，有些人的关注焦点则是他自己。丈夫、妻子和朋友都可能表现出这种态度。有这种态度的人，只有在自己愿意的时候才会投入谈话之中。大多数情况下，与其说他们在交谈，不如说是在应付差事。他们偶尔也会甩出一两句评论。在余下的时间里，他们在何方神游？是什么有趣的东西让他们如此着迷？别人就不得而知了。这就叫做心不在焉。每个人在生活中都有这种时候，比如当我们埋头于特定任务，受到悲伤或其他强烈的感情打击时，都会表现出这种状态，这很正常。然而我在这里谈到的是一种过分关注自我的生活方式，是那些在感情、心理和精神上与他人隔阂的人，这是不健康的，会给自己和身边的人带来痛苦。布莱恩就是这样的人。 与布莱恩相处时，人们往往会被他发自内心的兴致感染，所以能同他坐下来聊上好几个小时。他对别人的言谈话语很留意，对别人微妙的情绪变化也很敏感，并能适当的流露真情。单单同他待在一起，就让人觉得心情舒畅。但是以前可不是这样的。几年来，布莱恩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布莱恩来找我的时候正值事业的巅峰，他几乎事事如意，只是对自己的成就缺乏满足感。他结了婚，有三个孩子，在风景秀丽的地方拥有两所住宅，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而且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他定期去做礼拜，而且是教会执委会的成员。然而一无所缺的布莱恩却感觉自己一无所有，没有什么能让他满足。多年以来，布莱恩的眼里只有自己，其他的人事物只不过是他猎取的对象罢了，做礼拜也仅仅是走形式。布莱恩似乎走不出自己的小天地，融入不到他人的世界中。他把自己禁锢起来，对什么事都不满意。这种情绪不断增长，使他越陷越深。布莱恩终于尝到了自私自利的苦果。那么，以自我为中心的弱点又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里有五点。第一，自我陶醉。自我陶醉的人往往有这种弱点，他们一心想着自己，自私自利，只关注自己的需要和自己的感受，别的一概不管。家庭入不敷出不要紧，我想要什么就得买什么。有人需要关照不要紧，我正在读书没时间管，不要打扰我，等看完了电视再说。布莱恩就是这样。亲爱的家人们，不要忘了，我不是在谈论个别现象，我是在举例说明过分的行为。以自我为中心的弱点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优越感。也许我们受到了过多的表扬，也许我们从来不必承担责任，结果养成了凡事只考虑自己的习惯。以自我为中心的弱点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是过分独立。过分关注自己可能是过分独立的结果。我不需要你帮忙，当然要是你愿意帮就帮好了，干与不干我都不在乎。我不能与你们一起吃晚饭了，我还要去健身或者和朋友出去玩。以自我为中心的弱点产生的第四个原因是依赖。我们也可能太看重自己的需要，而把他人的需要弃之不顾。不行，你得在家里陪我，我讨厌你和别人出去，我需要你一直陪着我。以自我为中心的弱点产生的第五个原因是坎坷的经历或成长环境。历经坎坷也会使人过分关注自我，逆境迫使我们不得不关注自己的生存状况。然而即使已经离开了那种环境，我们可能仍然会把焦点放在自我和自我生存状况上。那么我们应该怎样克服以自我为中心的弱点呢？这里有四点。第一，重新考虑。如果有可能，请找出这种自我关注源自何处，继续下去是否有意义。虽然一直如此，但是我们是否还想这样继续下去呢？第二，强迫关注。我们必须迫使自己关照他人，从关注他人和他人所说的话开始做起，努力理解他们为什么要那么想。我们应该迫使自己培养对他人的兴趣， 少花些精力在自己身上，这样就能摆脱以自我为中心的弱点。第三，遏制。我们必须遏制过分关注自己的冲动，一有这种冲动，就应该立即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人和事情上去。第四，释放。对那些我们为了自己的目的而猎取的人，我们应该还给他们自由。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他人的幸福和利益，少一点自私自利。布莱恩体验到了屈服于自我关注这种弱点的必然后果。过分关注自我对身心健康极其有害。人是社会生物，人生来就应该与他人分享。如果把自己封闭起来，个人的感情最终会崩溃。过分自我关注甚至可能导致疯狂。布莱恩从自己的小天地中走了出来，变得随和、谦逊、乐于助人。爱心、同情心和献身精神也在他身上发扬光大。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这无畏的青春。
推开世界的门，你是站在门外怕迟到的人，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吻过你的眼睛就无畏的青春。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只记得花一声，世界本该是你进来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自负的胆量。
的门，
你是站在门外最孤单的人，
捧着一颗不懂计较的认真。
路过你的时候，时间多残忍。
左手的你啊，右手的你啊，只记得花一声，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左眼的悲伤，右眼的倔强，看起来都一样，原来你就是我走失的地方。左手的你呀，右手的你呀，只记得花一声，
世界本该是你诚实的模样。年少的轻狂，吃不得伤，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赎罪的渴望。
年少的轻狂，迟暮的伤，都等着被他原谅。
原来你就是我回去的地方。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今天我们继续共读分享的是《不再软弱的自己》第九章，我过分关注自我。接下来我们要分享《我才不在乎你怎么想》，麻木不仁的弱点。有没有哪个时期是你希望从自己的人生中抹去的呢？本书作者杰西·迪林格分享说，我有几个这样的时期。写到这里时，我想起了其中之一。在20多岁时，我有一段时期误以为自己无所不知，而且非说不可。我误把惹人讨厌的行为当成了诚实坦率的表现，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如果有感觉迟钝测定器这种东西的话，我敢肯定自己的态度和言辞所表现出来的迟钝程度一定会超出最大量程。那个时候我根本不在乎别人怎么想，而且自认为特别勇敢直爽，而与此同时我却在伤害自己，也在伤害别人。感谢上帝让我因为自己那些愚蠢的想法和行为吃了那么多苦头，我不想再这么自欺欺人了。丽塔也是一个典型的感觉迟钝的人，这种人并不少见。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丽塔的故事。丽塔在一个大公司的主要部门里当主任，她在事业上极其成功。只要听听她是怎样对别人讲话的，就不难了解其中的原因。那么做真是愚蠢透顶，你怎么会觉得自己能那么做呢？你根本不明白。丽塔就是这样教训员工的。别人只有在他能够以某种方式利用的时候才是重要的，一旦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就可以走人了。那些和他共事的人生怕自己在倒霉的日子里碰上他，立刻被他炒了鱿鱼。那么麻木不仁的弱点是怎样产生的呢？这里有三点原因。第一，效仿的行为。回顾一下丽塔的成长经历，就能很好地理解她的行为。丽塔有个极其严厉、爱发号施令的母亲，她的父亲唯唯诺诺，对妻子百依百顺。这样一来，丽塔就有了两种可供效仿的行为模式。他自己效仿一种模式，并期望身边人采取另一种模式。麻木不仁的弱点产生的第二个原因是缺乏自信。有些人麻木不仁是由于受到了批评，为了避免听到抱怨之声，我们把他人拒之门外，而且确信自己不需要别人，这样他们就无法伤害我们了。我们不在乎他们怎样想，正如丽塔身边的人一样，对丽塔来说他们可有可无。麻木不仁的弱点产生的第三个原因是优越感。有些人从来就不知道应该照顾别人， 有些人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了自己比他人优越的观念，这种想法是不可告人的，所以我们装作随和，但是在失望或愤怒的时刻，我们潜藏的高傲态度就以麻木不仁的形式表现了出来。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克服麻木不仁的弱点呢？这里有四点需要注意。第一，追根溯源。我们这种行为模式是从哪里学来的？家里是否有人也是这副样子呢？这是否让我们烦恼？我们是否认识到这是一种习得的行为呢？怎样才能克服麻木不仁的弱点呢？第一，识别并承认自己感觉迟钝。我们无法改变自己认识不到或不愿承认的情况，别人可能并不总是愿意直言不讳，因此我们必须对他们的反应保持警觉，留心观察，我们是否在伤他们的感情，我们跟他们讲话或批评他们的时候，他们是否一言不发呢？问问他们，我们是否显得无情？我们必须对自己造成的伤害负责，并努力修复人际关系。第二，追根溯源。我们这种行为模式是从哪里学来的呢？家里是否有人也是这副样子？这是否让我们烦恼？我们是否认识到这是一种习得的行为呢？怎样才能克服麻木不仁的弱点呢？第三，描绘蓝图。无论我们是否发现了麻木不仁的根源，问题总是一样的。我们应该确定自己想成为怎样的人，并下决心朝那个方向努力。如果我们在头脑中为自己勾画出一幅合理的蓝图，对自己的为人和处事方式有所期待，那么每当我们麻木不仁时，自己的行为就会同这幅蓝图相抵触，使我们感到不舒服。第四，找人监督。我们应该找一些能够对我们的态度进行监督的人，帮助我们克服弱点。丽塔有许多人际关系需要修复，这是一项长期任务，她必须放弃自私自利的行为，照顾他人的利益，这样一来麻木不仁的弱点不复存在了，她与别人建立了友谊，并且形成了正确的自我意识，培养出了谦卑的品格和负责的精神。
一间小屋，一盏烛火，一杯香茗，一卷文字。今夜心未眠，叶兰邀您来坐坐。
晚霞了腰，你为门徒洗脚，谢谢你让我知道爱里容不下骄傲，求你给我那谦卑的心，主啊让我淡淡地把你依靠，越是认识你越知道我的渺小，越是仰望你越懂得谦卑的重要，多少的骄傲让人与人不能和好，多少嫉妒纷争让喜悦心化你慰劳，保守我的心
心的大笑，看自己呵护中道。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共读分享《不再软弱的自己》第九章。我过分关注自我中的内容。明天我们将要谈到，管他什么预算，我就是要买买买。逃避是转移注意力的弱点。所有人都在看我，自我意识过强的弱点，以及我现在就要，容易冲动或缺乏耐心的弱点。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明晚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祝您晚安。